这是2015年7月国际足联总部的新闻发布会大厅，在这里国际足联宣布将在次年2月举行新任国际足联主席的特别选举。两个月前，刚刚第五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因为腐败丑闻宣布辞职。也是在这里，来自英国的知名喜剧演员西蒙·布罗德金用伪造的媒体记者证件混入了发布会大厅。他径直走向主席台，把一沓假美元放在布拉特桌前。在安保人员将他带走时，他将假美元向布拉特头顶扔去。只见布拉特抬手，狼狈地遮挡着漫天飘落的纸币，成为足坛经典的讽刺名场面。布拉特不是国际足联第一个被控腐败的官员，相反啊，这些年来国际足联和腐败两字一直如影随形，甚至有人说国际足联就是全球最大的腐败组织。那长久以来，国际足联的腐败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国际足联究竟有多腐败呢？要是国际足联真的已经腐败到根儿上了，真的就没有人能够管管吗？那我们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国际足联它到底有多腐败？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5年5月27号的清晨。这一天，瑞士苏黎世的一家豪华酒店里看似一切平常。那一天，这里住着当时全球体育界最有权势的一群人。他们是国际足联的官员，正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第65届国际足联大会，以此敲定下一任执掌全球第一运动的人选。没有想到，也就是在这一天，世界足坛迎来了一场大地震。早上6时许，身穿便衣的瑞士执法人员手持美国司法部的引渡逮捕令，拿到前台，拿出一张名单，请告诉我这几个人住几号房间。随后他们当场逮捕了7名国际足联高官，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掌管美洲足球大权的核心人物。为了躲避门外长枪短炮的媒体，这些平时在全球足坛呼风唤雨、高高在上的大佬们不得不用酒店的白床单狼狈地遮住了脸，被押上了警车。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当时正在大堂里的纽约时报记者在 Twitter 上直播。几个小时后，在纽约的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检方向全世界丢下了一颗核弹，他们公布了一份长达161页起诉书。在这份由 FBI 和美国国税局主导的调查中，他们动用了通常用来打击黑手党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也就是 RICO 法案，对14名国际足联官员和体育营销巨头提出了多达47项重罪指控，这其中就包括了敲诈勒索、电信欺诈和跨国洗钱。在新闻发布会上，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林奇用猖獗的、系统性的且根深蒂固的来形容国际足联的腐败。他指出，这些被指控的官员利用对世界杯转播权和营销权的绝对控制，在黑箱里收受了高达 1.5 亿美元的巨额回扣。而这被逮捕的七个人都跟当时已经在位17年的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当其冲的是这群人里分量最重的韦伯。作为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主席，韦伯是布拉特一手提拔起来的绝对嫡系。案发前，布拉特甚至在多个场合频频暗示韦伯就是他钦点的未来接班人。可以说，这位被白床单蒙着头带走的储君是布拉特在美洲最重要的政治代理人。而名单上的另外几位，比如巴西前足协主席马林、乌拉圭足球大亨菲格雷多以及委内瑞拉足协主席埃斯基维尔等人，则是割据南美和中美洲足坛的地头蛇。他们和布拉特之间维持着一种极其默契的政治分赃协议，布拉特默许甚至纵容这些美洲大佬通过掌握美洲本土赛事的转播和赞助权来疯狂捞取回扣。那作为交换，这些大佬必须充当高效的选票收割机，在每一次国际足联大会竞选时，确保他们控制的区域足协把宝贵的选票铁板一块的投给布拉特。
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套我纵容你发大财，你保证我稳连任的权力共生网络。正是通过拉拢这群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布拉特才得以在国际足联主席的宝座上安稳地坐了整整17年。甚至在苏黎世逮捕事件发生的两天后，他仍然能够第五次当选。
只可惜好景不长，国际足联的腐败丑闻愈演愈烈，舆论也开始愈发失控。一直在背后默默打钱的金主爸爸们终于坐不住了，可口可乐、 Visa、 阿迪达斯、麦当劳等顶级赞助商联合发声，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如果不进行彻底清理，将撤销数亿美元的赞助合同。
面对警方步步紧逼的调查和赞助商的逼宫，刚刚连任仅四天的布拉特在6月2日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黯然宣布辞职。当时的布拉特原本打算赖到2016年2月的新主席选举时再交权，但到了2015年10月初，资本彻底失去了耐心。可口可乐、麦当劳、Visa 和百威英博这四大赞助商在同一天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布拉特立刻马上滚蛋。而普拉蒂尼呢，也是因为被发现疑似在2011年从布拉特手中收受了一笔约200万瑞士法郎的不忠诚支付而受到调查，最终双双被逐出足坛的权力中心。
那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涉案金额上亿美元、贪污手法如此隐蔽的跨国腐败网络到底是怎么被揪出来的？其实早在此次行动前很多年，国际足联这座看似密不透风的堡垒就已经被一个拿命在做调查的英国老头给砸出了一条裂缝。
这个人就是 BBC 资深调查记者安德鲁·詹宁斯。如果没有他，2015年的那场苏黎世大逮捕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2002年，同样是在苏黎世，在布拉特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詹宁斯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接过话筒，向不可一世的布拉特抛出了一个极其刺耳的问题：布拉特主席，你拿过贿赂吗？
也就是这一句质问，开启了詹宁斯对于国际足联腐败的猎杀。
我们先来看看詹宁斯究竟是谁。在盯上国际足联之前，詹宁斯的战绩就已经极其彪悍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调查伦敦警察厅高级警官与伦敦黑帮间的暧昧关系，挖出了从美国迈阿密街头的哥伦比亚贩毒黑帮到伦敦警察厅的一条黑线。之后他还调查过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挖掘他们如何将大批的海洛因出口到英国和美国。他也是首位进入车身前线的电视记者。詹宁斯和体育圈的第一次关联是上世纪90年代，他先是将目光聚集在了国际奥委会，出版了著名的《五环霸主》，直接揭露了奥委会高层的受贿网络，并引发了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的大地震。所以当詹宁斯将目光转向国际足联时，我们就知道足球权力圈的大地震其实早就进入了倒计时。
那你可能会问啊，当年跑足球新闻的知名记者成百上千，那为什么偏偏是一个连越位规则都未必关心的老头，他揭开了足坛最大的黑幕？这背后啊，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行业准规则——准入权交易。
传统的体育记者，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台，他们工作的核心就是拿到世界杯的采访证，拿到球星的独家专访，甚至拿到前排的家属票。而这些权力的分配，全部牢牢掌握在国际足联的手里。如果一个体育记者敢在新闻发布会上像詹宁斯那样直接指着布拉特的鼻子问你拿过贿赂吗，那他的媒体机构第二天就会被永久吊销采访资格。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和饭碗面前，绝大多数体育媒体选择了沉默和妥协。作为调查记者的詹宁斯完全不在乎，虽然布拉特和国际足联在2003年和2005年两度起诉詹宁斯，但詹宁斯始终站在了揭露国际足联腐败的第一线，这也为他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内部线人的信任。在极其封闭的国际足联内部，其实早就有人对这种猖獗的腐败感到作呕，但他们不敢发声，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的记者谁是安全的。詹宁斯当着全世界的面让布拉特下不来台时，这些内部的深喉们立刻意识到，这个人是买不通的，把证据交给他，绝对安全。就在詹宁斯质问布拉特的六周后，一位国际足联的高级官员联系上了詹宁斯，约他深夜在苏黎世的一个街道见面。在被拉进一个房间后，这位线人给了詹宁斯一份绝密文件。
顺着这第一批文件，詹宁斯踏上了跨越全球18个国家的暗访之旅，去追随那个被称为国际足坛腐败原罪的终极黑盒 ISL 公司。那现在呢，让我们跟着詹宁斯的脚步和这批深夜递交出来的绝密文件，把时间倒回到这一切贪腐的起点。
和今天这个掌控数十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完全不同，1974年的国际足联只有屈指可数的六名全职员工，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水衙门。
就在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彻底改变世界足坛轨迹的政变。
一位名叫若昂·阿维兰热的巴西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后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变化， 当时大批的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刚刚独立，他们极度渴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话语权。而与此同时呢，阿维兰热还发现了一个可以被充分利用的系统设定，在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中实行的是一国一票制度。那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是夺得了多次世界杯冠军的传统足球强国，还是一个在地图上甚至很难找到的小岛国，你们手里的选票分量完全相等。
于是呢，从1973年到1974年的竞选期间，阿维兰热史无前例地拜访了多达86个国家，特别是一些常被忽略的非洲、亚洲和拉美小国。他当时最大的王牌啊，就是经常能把球王贝利带在身边。对于那些贫困的第三世界足协官员来说，能亲眼见到活着的球王贝利，那简直就是无上的荣耀。他向这些亚非拉的新兴国家们许下了重诺，只要你们把票投给我，我就给你们拨巨款，去帮你们建球场、搞青训、发展足球。
最后，阿维兰热也是如愿以偿的在竞选中击败了当时在任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国人斯坦利·劳斯，成为了新任的国际足联掌门人。
现在选票已经到手了，那正当阿维兰热决定履行诺言时，却尴尬地发现官方账户里的余额竟然只有不到$30。
这个时候啊，另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阿迪达斯创始人的儿子达斯勒。1976年，达斯勒找来了体育营销天才纳利，两人经过了近18个月的高压游说，最终成功说服了可口可乐出资$800万，成为了国际足联历史上的第一个品牌赞助商。可口可乐呢，也因此成为了全球体育协会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排他性全球独家赞助权的品牌。
那这笔巨款呢，瞬间填满了阿维兰热的金库，他终于可以开始兑现自己对于亚非拉兄弟们的诺言了。那具体是怎么做呢？著名调查记者肯本辛格在他的著作《红牌》中极其精辟地总结了这套被他称为现金换选票的把戏。
首先，阿维兰热直接修改了游戏规则，他开始不断扩大世界杯的参赛规模，给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增加了更多保底的参赛名额。紧接着直接撒钱，起初这笔钱还披着可口可乐世界足球发展计划的外衣，去给那些贫困足协送装备、搞青训。可是到了后期，随着电视转播权费用的爆炸式增长，这种赞助直接演变成了数百万美元的发展赠款或内部贷款。最关键的是，这些巨款几乎没有任何财务监管，阿维兰热把钱闭着眼睛塞给各个小国足协，而作为回报，这些足协主席们会在每四年一次的大会上，像设定好的程序一样，乖乖地把连任选票投给阿维兰热。
吃到甜头的达斯勒意识到，未来的那些跨国巨头会为了抢夺赞助权支付越来越离谱的天价，而他这样有着诸多体育组织关系又精通商业逻辑的人，会稳坐这场金钱游戏的正中心。那他要做的就是控制交易的每一个环节，不仅要两头通知，还要从中抽走极其丰厚的巨额提成。那在达斯勒看来，在这个新兴的暴利行业里，大获成功的唯一秘诀只有一条，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垄断这些权利。
于是在1982年，达斯勒牵头创办了一家名为 International Sport and Leisure 国际运动与休闲的公司，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ISL。 ISL 公司直接拿到了国际足联的圣杯，成为世界杯转播权和赞助权的全球独家代理机构。这套模式的本质啊，极其黑暗，它把原本属于全世界球迷的公共体育资源变成了可以私下切分的私人蛋糕。 ISL 把转播权和赞助权高价卖给各大电视台和跨国巨头们，赚得盆满钵满。而作为交换， ISL 将这些利润中的一部分化作黑钱，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阿维兰热等高层。那这些高层再拿着这些钱去兑现给小国足协们的承诺，以此买断选票，确保权力永不动摇。
那一个完美的权钱交易闭环就此成型，贪婪地吞噬着财富。直到2001年5月， ISL 公司倒闭，带着$3亿的债务进入破产清算。詹宁斯当时已经盯上了FIFA，他通过在苏黎世的一系列秘密会谈和对破产清算初步报告的研究，捕捉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传闻。 ISL 曾经忙中出错，把一笔贿赂款误打进了非法的官方公账。那詹宁斯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突破口，因为贿赂款通常走秘密账户，一旦进了公账，那就有银行存根，那是赖不掉的。而他听说啊，当时身为秘书长的布拉特，他不仅知道这笔钱，还亲自下令将钱转走。这也是为什么詹宁斯举手向布拉特提问，你拿过贿赂吗？
而那个深夜，线人在苏黎世街头塞给詹宁斯的正是 ISL 公司内部极其绝密的行贿支付清单。 那这份清单就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在1989年到1999年期间 ISL 公司是如何向国际足联的高官们支付了多达175笔，总金额高达约1亿美元的回扣。他们本该把一笔150万瑞士法郎的巨额汇款悄悄打进前主席阿维兰热指定的海外匿名账户，结果呢，这笔钱竟然被错打到了国际足联公开的官方对公账户上。而当时还是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他在发现这件事情后立刻动用职权，悄悄地把这150万瑞士法郎从官方账户里转走，精准地补发给了阿维兰热。而当1998年阿维兰热退休后，他的学生布拉特接过了国际足联的掌舵者角色。布拉特此前已在国际足联工作了23年，深谙权力的每一个缝隙。那根据詹宁斯的调查，在布拉特任期内，腐败不再是偶尔的小费，而是演变成了一套名为GO计划的精细化系统。GO计划，它名义上是为了帮助贫困国家兴建草皮、办公楼和足球学院，总投入超过20亿美元。然而詹宁斯指出，这些资金的拨付往往与布拉特的选举周期高度吻合。那对于那些只有几十万美元预算的小国足协官员们来说，来自苏黎世的巨额支票意味着绝对的权力和个人财富。那布拉特也就是通过这种发展援助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选举机器。在这种体制下，忠诚比清廉更重要，只要足协主席在选举中投出正确的一票，非法对其内部的资金贪污往往是视而不见。
如果你以为国际足联的贪腐仅仅停留在宏观资源的调配上，那你就太天真了。他们的触角早已经伸向了每一个普通球迷的钱包。那詹宁斯在调查中找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切入点，世界杯门票。
他发现非法副主席杰克沃纳及其家族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建立了一家旅行社。沃纳利用职权将特里尼达足协获得的世界杯门票配额全部私下截留，转移到自家的旅行社，然后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捆绑高价机票和酒店，向本国球迷们强制销售。这种不买天价套餐就没票的行径，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引发了巨大的民愤。
那这就彻底证明了非法的贪腐，它不仅仅只是顶层的分赃，更是对每一个球迷最基本观赛权的残酷压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台贪腐机器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卖转播权和门票，而是开始直接出售这项运动王冠上的明珠——世界杯的主办权。
2015年，德国《明镜周刊》投下了一枚震撼国际足坛的深水炸弹。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美丽的夏日童话的申办过程，或许并不童话。德国足协被质疑在申办过程中存在一笔1030万瑞士法郎的可疑资金安排。这笔巨款并非出自官方预算，而是由当时的阿迪达斯 CEO 德莱福斯以私人名义出借。这笔钱被《明镜周刊》质疑在关键时刻发挥了超能力，让德国拿到了国际足联执委会中4名亚洲代表的选票，最终让德国以12-11的微弱优势惊险地击败了南非，赢得了举办权。而这个结果之所以成立，还要归因于一个离奇的细节。新西兰委员邓普西在最后一轮投票中突然弃权，德国才得以一票之差胜出。
那更荒诞的是这笔钱的屏障手段。世界杯开幕前一年半，路易斯·弗莱德斯要求还款。德国足协呢，于是联手国际足协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他们以资助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一场世界杯开幕盛典为由，向国际足联汇入了一笔资金，而这场盛典后来被取消了。国际足联收到款项后，随即将其转入路易斯·弗莱德斯在苏黎世的私人账户。这一笔行贿款就这样经过两道转手被洗得干干净净。
等到南非第二次申办世界杯时，他们自己也没能免于参与贿选的质疑。
南非政府直接锁定了当时的选票大户，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倒卖门票的杰克沃纳以及他的盟友查克布雷泽。那根据美国司法部起诉书的记录，南非政府致函非法总部，请求非法从原本应拨付给南非的世界杯筹备款中扣下1000万美元，以支持加勒比海地区非洲裔侨民遗产计划的名义，由非法出面代为转交给沃纳。2010年，国际足联做决定，将同时决出2018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的举办权归属。那咱们就先说2018年，在《红牌》一书中，本辛格详细还原了俄罗斯获胜的全过程。2010年6月，俄罗斯和英格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向各大洲足联代表做申办陈述。英格兰团队做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演讲，由贝克汉姆亲自出镜，场馆齐备，万事俱全。
俄罗斯代表索罗金的陈述则出现了 PPT 三次死机的大失误，展示的内容呢也平平无奇。但本辛格随即写道，俄罗斯人在打的是另一场比赛。是什么比赛呢？在同一场博览会上，当时的英超豪门切尔西老板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突然乘私人飞机现身约翰内斯堡，他一反常态的四处热情社交，在博览会接近尾声时，他和布拉特一起悄悄乘扶梯上了二楼，走进了一间私人会议室，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阿布拉莫维奇和普京的关系人尽皆知，他是普京的亲信寡头，普京会时不时的找他帮忙办事。
为英格兰申办团队做竞争情报的前军情六处间谍克里斯托弗斯蒂尔，他此时已经拼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去卡塔尔谈天然气项目的同时，俄罗斯世界杯申办团队恰好也在多哈。斯蒂尔的线人就说，这绝非巧合，双方很可能在交换选票，俄罗斯投卡塔尔的2022，卡塔尔投俄罗斯的2018。还有传言说，俄罗斯官员从东宫博物馆和克里姆林宫取出名画送给执委换选票。英足总主席特里斯曼更是在被偷录的咖啡馆对话中提到，俄罗斯正密谋贿赂2010年世界杯裁判，帮助西班牙以换取西班牙退出2018年的竞标。斯蒂尔的结论是，英格兰没有任何胜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世界杯舞台上落败的国家。那如果说俄罗斯的胜选英国人虽然很不服气，但是还算合理，那毕竟俄罗斯也是多次举办国际体育盛事的大国，自家足球队也是世界杯的常客。那么国际足联将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交给了极其炎热且足球根基薄弱的卡塔尔，则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甚至为了让卡塔尔举办世界杯，世界杯赛程啊，史无前例的从夏天挪到了冬天。
随后啊，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通过数百万份泄露的秘密文件，包括邮件、信件和银行转账记录，揭开了这场世纪大案的冰山一角。前国际足联执委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他通过私人控制的多个秘密资金池，向全球数十个国家的足协主席支付了超过500万美元，为卡塔尔争取选票。
卡塔尔的运作远不止现金，在更高的层面，这场竞标已经升级到了极其复杂的国家级利益交换。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交易。2010年投票前九天，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他在埃利舍宫组了一个局，把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以及当时还是卡塔尔王储的现任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叫到了一起。普拉蒂尼虽然本人只有一票，但他作为欧足联主席，他对欧洲委员的投票方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这场饭局之后呢，原本承诺把票投给美国的普拉蒂尼突然倒戈转投卡塔尔，也被认为带动了其他欧洲委员跟随。后来布拉特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普拉蒂尼曾对他说，如果你的总统要求你做一件事情，你会怎么做呢？而法国得到了什么呢？饭局后不到一年，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收购了萨科齐钟爱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卡塔尔旗下的半岛电视台体育频道拿下了法甲联赛的电视转播权。而更引人遐想的是，2015年卡塔尔与法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70亿美元的合同，一共购买了24架阵风战斗机，随后又追加到36架。前主席布拉特对此的评价是，那当然，这也跟钱有关。是为了应对外界压力，非法于2012年任命前美国检察官迈克尔·加西亚任独立伦理调查员。加西亚历时两年，提交了一份长达400多页的详尽调查报告，揭露了申办过程中的各种不当行为。然而，非法高层拒绝公开报告原文，反而发布了一份仅42页的简要总结，宣称俄罗斯和卡塔尔的申办完全清白。加西亚随后发表公开声明，怒斥该总结存在大量且实质性的错误陈述，并愤然辞职。
那在加西亚的调查过程中啊，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问的细节。俄罗斯人声称，我们申办用的电脑是租来的，已经还回去了。那对于申办团队所使用的 Gmail 账户，谷歌始终没有回应调取的请求。而加西亚本人呢，因为遭到俄罗斯的制裁，根本无法亲赴俄罗斯进行调查。非法这座腐朽的帝国已经绝对不可能完成内部自救。那在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个监管机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力量能动得了国际足联？数十亿美元就这么在一小撮人手里流转，贪污传闻漫天飞，调查记者一本接一本的出书揭露，而非法呢，他就是岿然不动。 那答案就在于呢，非法在法律和权力的架构上为自己打造了一套堪称完美的免死金牌体系。第一层护甲，一个荒谬的法律身份。你别看非法每四年就经手数十亿美元的转播费用，坐拥可口可乐、阿迪达斯、Visa 等全球最顶级的商业赞助商，但是在瑞士法律的定义下，它只是一个根据瑞士民法典第60条注册的非盈利协会。法律地位上，它和苏黎世街头的一个社区钓鱼俱乐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层非盈利的幌子意味着它不需要像上市公司那样接受严格的财务审计，它不需要向任何股东披露财务状况，也不需要设立独立的董事会来制衡管理层。它赚的钱呢，比许多跨国企业都多，但受到的监管比一家街头的面包店还少。那更关键的是啊，在2015年之前，瑞士法律甚至不把私营机构之间的商业贿赂视为刑事犯罪。也就是说，即使有人收了贿赂，在瑞士这块土地上，这件事情连立案的法律根据都没有。非法选择把总部设在瑞士，绝不是因为那里风景好。那第二层护甲呢，就是堪比主权国家的豁免权。非法章程里有这么一条铁律，严禁任何政府干预足球事务。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某个国家司法部门胆敢去调查该国足协的贪腐问题，那非法就会立刻掏出那张终极红牌，全球禁赛。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这个国家的俱乐部从此不能再参加国际比赛，你的国家队会被剥夺世界杯的参赛资格。2006年，国际足联因为希腊足协无法保证独立于政府控制而向希腊政府施压。科威特呢，在2015年因为新体育法和政府介入问题被长期停赛，也因此错过了2018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印度尼西亚也在同年因为政府干预足协管理而被暂停资格，影响了其世界杯和亚洲杯的预选赛进程。那对于那些足球就是国民信仰的国家来说，插手足协事务导致被禁赛，这等同于政治自杀。没有哪个政客胆敢成为那个让国家队无法踢世界杯的人。通过这种把数千万球迷当作人质的手段，非法硬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法外之地。就哪怕你的足协明天被爆出贪污了1亿，你的政府也得三思而后行，因为一旦动手啊，惩罚的不是那个贪官，而是整个国家的球迷和球员。那第三层护甲呢，就是金字塔顶端那些畸形的权力结构。非法的最高决策集中在24名执行委员会手中，世界杯给谁办，价值几十亿的转播和商业合同包给谁，就全凭这24个人在关起门来的秘密会议上举手表决。他们也不需要公开投票理由，也不需要接受任何外部审计，也不需要对任何政府、公众或者球迷负责。他们唯一需要维护的是那个由黑金和利益编制的老男孩俱乐部的内部秩序。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这24个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腐败链条上的关键节点。让这么一群分赃者来监督分赃，这就是非法几十年来的治理逻辑。也正是这三层护甲叠加在一起，不受监管的法律身份，凌驾于主权之上的豁免特权，不受制衡的寡头决策，那这就让非法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从外部攻破的堡垒，直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力量介入，美国司法部。为什么是美国呢？非法总部在瑞士，世界杯在全球各地举办，绝大多数非法官员连美国都没去过，那美国凭什么管得了一个在瑞士的非盈利协会呢？那答案呢，就藏在一个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机制里，这就是国际电汇系统。
据《红牌》一书的详细记载，正是一位名叫史蒂夫·贝里曼的 IRS 探员向检察官们揭示了这个关键突破口。贝里曼呢，这人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他可以凌晨五点爬起来看利物浦的英超比赛，也会飞去德国看世界杯，周末还在业余联赛里踢球。他早就对非法高层的腐败传闻感到愤怒，但他一直觉得那是发生在瑞士、意大利或非洲的遥远之事，和他这个查税的其实没什么关系。在2011年8月的一个早晨，当他像往常一样打开邮箱，翻看他设置的快讯推送时，一篇路透社的报道让他停了下来。报道提到，国际足联执委会中唯一的美国人查克·布雷泽可能存在财务问题。没错，我们在介绍南非世界杯贿选传闻的时候提过这个名字。作为 IRS 探员，贝里曼可以直接调阅任何人的税务记录，只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可能存在犯罪。于是他调出了布雷泽的纳税记录，结果让他瞪大了眼睛，系统显示未找到记录，这个布雷泽已经至少17年没有报过税了。
你要知道，布雷泽在纽约寸土寸金的特朗普大厦租了2间豪华公寓，其中一间呢，月租高达6000美元， 只是为了给他的猫住。这样一个人快20年了，竟然没有报过一分钱的税，这不是违规，这就是重罪。
而与此同时， FBI 也盯上了国际足联。我们之前提到，英格兰申办团队曾经聘请了前军情六处的间谍斯蒂尔做竞争情报工作，而斯蒂尔将他收集到的庞大情报分享给了他在 FBI 驻罗马和纽约的联系人，还将足坛吹哨人詹宁斯也介绍给了 FBI。 虽然不是每笔交易都和布雷泽这个美国人直接相关，但美国法律中有一个所谓的长臂管辖概念，不管你是哪里人，你在哪里行贿受贿，只要你的赃钱经过了美国的银行或者电汇系统，美国司法部就有权起诉你。如果一个卡塔尔的足球官员想贿赂一个非洲国家，钱的起点和终点虽然都不在美国，可只要在转账过程中穿过了美国的金融系统，美国就有了刑事管辖权。而且全球最大的两个电子汇款清算系统 Fedwire 和 Chips 恰好都设在美国，贝里曼可以直接向他们发出传票，拿到任何一个嫌疑人的所有国际电汇记录，而且整个过程中完全保密，不需要通知境外银行，也不会打草惊蛇。再加上美国有 RICO， 一部1970年专门为摧毁黑手党而制定的法律，在贝里曼看来，非法的那些高官们，他们当然不是杀人犯，他们是穿着高级西装在世界杯的 VIP 包厢里畅饮香槟的体育官僚，但他们毫无疑问被同一个组织绑定在一起，长期系统性的通过这个组织进行敲诈和受贿，而这恰恰就是 RICO 法案对于犯罪企业的定义。
RICO 的威力在于，只要能证明你是这个犯罪网络中的一部分，即使你本人没有亲手行贿，你也要为这个组织的罪行负责。那这部法律呢，曾被用来摧毁纽约的五大黑手党家族，也被用来瓦解华尔街的垃圾债券帝国。现在贝里曼确信，只要有足够多的证据，在 RICO 的法理支撑下，他就可以将国际足联的高官们投进监狱。
那就这样，贝里曼联系上了纽约 FBI 欧亚有组织犯罪小组的探员兰道尔。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贝里曼疯狂地向各大银行发出传票，追踪每一笔与非法相关的国际电汇。他和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埃文·诺里斯每周通一次电话，有时候诺里斯为了不吵醒妻儿，只能躲在公寓的卫生间里和他聊到深夜。这三个人就这样慢慢地拼出了一张巨大的资金流向图。2011年11月30日傍晚，一切准备就绪，兰道尔和贝里曼穿着西装走进特朗普大厦旁边 IBM 大楼的玻璃中庭，中庭里有灰色花岗岩地面和高高的竹林，安静的像另一个世界。两人在入口处的一张小圆桌旁坐下等待猎物。一个小时前，兰道尔打电话给布雷泽说想见面聊聊，布雷泽毫无戒备的就答应了，而这次见面贝里曼也在。他递上了自己的 IRS 名片，让布雷泽看清楚上面的字，然后他说出了一段预先排练过很多遍的开场白。我叫史蒂夫·贝里曼，我想让你知道，我做这个案子是出于正确的理由。我热爱足球，它就在我的血液里，我想为清除这些腐败做点事情。然后话锋一转，你已经很多年没有报过税了。接下来，贝里曼平静地列举了他所追踪到的一切，超过6个总计数百万美元的未申报的收入来源，以及从未向联邦政府披露的海外银行账户，这违反了银行保密法。仅逃税一项，每一个未申报年度最高可判5年监禁，追诉期6年，加起来最高30年。说完，贝里曼递给布雷泽一张传票，然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布雷泽沉默了，然后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我会帮忙的。3天后，布雷泽骑着代步车进入了时代广场旁一栋写字楼的28层，走进了一家精品律所。为了降低被人认出的风险，律师们把会面安排在了周六清晨，趁时代广场上还没什么人。律师们向布雷泽解释了配合联邦调查意味着什么，他必须得交出一切文件、邮件、短信、财务记录、照片，他又打电话时秘密录音，见人时身上要藏着窃听器，最终可能要在法庭上当面指控他曾经的朋友和同僚。作为交换，检察官会在量刑时对他从轻处理，但如果他说谎、泄密或以任何方式妨碍调查，那一切的协议都作废。从那一刻起，这位大胡子的国际足联职位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司法部安插在国际足坛最高层的超级卧底。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期间，整个非法执委会、各国的申办团队、体育营销界的高管、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全部都在伦敦，
于是，在伦敦的夏日里，贝里曼和兰道尔蹲在一辆停在伦敦市中心街头的无标识货车里，而布雷泽则骑着代步车穿梭在五星级的梅菲尔酒店和各种高端聚会之间。国际足联的各位头面人物全部都住在那一带，布雷泽和他们谈笑风生，而所有的这一切都被藏在一个钥匙扣挂件里的录音设备所捕捉。这个设备是兰道尔提供的，每次会面结束，布雷泽就骑车来到那辆货车旁，把录音设备交给车内的两位探员。贝里曼和兰道尔把设备插入笔记本电脑，确认录音成功，先听几段片段，再回酒店房间里仔细听完整段对话。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国际足坛最有权势的人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着一个比硬币还小的设备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最后变成了2015年苏黎世清晨的那场抓捕行动。那么这个故事里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人最终命运如何呢？
最初美国司法部在起诉书上一共列了14个名字，包括了9名足球官员和5名体育营销界的高管，其中7人在那个清晨被从苏黎世的酒店带走，另外4人此前已经秘密认罪并配合调查，其余的人在世界各地被通缉。随后美国司法部又追加了多份起诉书，最终总共有超过40个人被逮捕，在所有被告中只有3人走到了陪审团审判的这一步。巴西足协前主席何塞·马林84岁，经过7周审判后被陪审团裁定9项罪名全部成立，包括瑞口敲诈勒索罪。法官在宣判时说，他和他的同谋就是他声称热爱的这项运动的毒瘤。马林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宣判时，这个曾经在巴西足坛呼风唤雨的老人穿着不合身的米色球服在法庭上痛哭失声。南美足联主席胡安·纳波特60岁，在2015年12月的第二次酒店突袭中被捕，同案被定罪后，法官对他说，必须向其他人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你不能从这些组织偷走数百万美元的汇款而不受惩罚。他被判处9年监禁，是所有被告中最重的刑期。秘鲁足协前主席曼努埃尔·波尔加是唯一一个脱身的人，其余的被告要么认罪，要么减刑，要么逃脱引渡，要么在审判前去世。再说文中提到的其他人，查克·布雷泽，那个给猫租公寓的超级卧底，于2013年秘密认罪，承认了包括敲诈勒索、电信欺诈、洗钱和逃税在内的10项联邦重罪，他被非法终身禁足，但因为持续配合调查一直没有被判刑。2017年7月12号，布雷泽因结肠癌在新泽西去世，享年72岁。他没有等到宣判的那一天。杰克沃纳，那个倒卖门票、收受南非贿赂的加勒比足球教父，被美国司法部以29项罪名起诉。他在特里尼达打了整整10年的引渡官司。2025年9月，特里尼达高等法院以两国之间不存在有效引渡协议为由，永久终止了引渡程序。82岁的沃纳走出法院时对记者说，我永远无法找回失去的名誉了，我的人生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但已经晚了10年。他至今没有在任何国家受到审判。布拉特，统治非法长达17年的教父级人物，在起诉书解封后4天宣布辞职。非法道德委员会以他向普拉蒂尼支付200万瑞士法郎的不忠诚付款为由，对他处以6年禁足。瑞士检方以欺诈罪对他提起刑事诉讼，可他在2022年和2025年两次被瑞士法院宣判无罪。如今89岁的布拉特仍然被非法禁足至2028年，届时他将92岁。普拉蒂尼，那个在埃里舍宫饭局后倒戈的欧足联主席，因为同一笔200万瑞士法郎而与布拉特一同被禁足，竞选非法主席的梦想就此破灭。瑞士法院同样两次宣判他无罪，但是他再也没有回到足球权力的核心。史蒂夫·贝里曼，那个凌晨5点看利物浦比赛的 IRS 探员，在庭审中作为最后一位关键证人出场，连续3天在证人席上用电汇记录、银行对账单和航班记录一笔一笔地追踪贿赂资金的流向。一位辩护律师在他作证结束后破例走上前去拥抱了他。2017年12月26号，陪审团宣读最后一份裁决的时候，贝里曼没有在场，他已经飞回了南加州的家，陪家人们过圣诞节。那天他心爱的利物浦5-0横扫斯旺西，对贝里曼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安德鲁·詹宁斯，那个在非法新闻发布会上对着布拉特大喊，你收过贿赂吗，从而撕开第一道口子的英国调查记者， 在2015年，也就是苏黎世清晨逮捕的同一年，在纽约遭受中风。2012年1月8日，他在英格兰北部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78岁。国际体育反腐组织 Play the Game 的主管写道，如果你只能用一个名字来代表过去30年国际体育界的变革，那个名字就是安德鲁·詹宁斯。
这场足坛地震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推动了法律和组织层面上的革新。
瑞士，这可为非法提供了数十年法律庇护的国家，也被迫做出了改变。我们之前提到过，在2015年之前，瑞士法律甚至不把私营机构之间的商业贿赂视为刑事犯罪。非法的高官们收受贿赂，在瑞士这块土地上，连立案的法律依据都没有。2015年9月，距离苏黎世那场清晨逮捕行动仅仅四个月后，瑞士议会通过了一项被媒体戏称为非法法案的法律修正案，将私营部门的商业贿赂正式纳入瑞士刑法典，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制裁的对象明确包括企业、私人协会和体育联合会。这部法律于2016年7月1日正式生效。在此之前，私营部门的贿赂仅被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检方无法主动发起调查，必须等到有人正式提取投诉后才能行动。换句话说，在旧法律下，除非非法自己举报自己，否则瑞士检方什么也做不了。
这部新法仍然有明显的局限性。根据瑞士刑法的属地原则，那只有在瑞士境内实施的犯罪才会被起诉，而非法执委会的成员几乎全是非瑞士国籍、居住在瑞士以外的人。那也就是说呢，即使是法律上补上了漏洞，大多数非法高官的行为仍然在瑞士检方的管辖范围之外。那这也是为什么最终打破僵局的不是瑞士，而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的长臂管辖和 RICO 法案才能穿透国境线，把一个瑞士的非盈利协会里散布在全球各地的腐败官员们一网打尽。那么非法呢？
自起诉书解封以来，国际足联匆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世界杯申办投票从24人的执委会秘密投票改为全体211个成员协会公开投票，重组了独立的道德委员会，换掉了一整代的管理层。非法还向美国检方提供文件和证人，花了数百万美元聘请美国律师，竭力维持自己作为腐败受害者而非同谋的法律地位。可讽刺的是，就在审判尘埃落定之际，非法悄悄地修改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加入了一条新的诽谤条款，进一步收紧了内部纪律。外界批评其相关规则可能压制官员对组织及其成员的公开批评。批评者们还指出，非法对举报人保护机制一直相对薄弱，这也加剧了内部问责困难。
就在世界杯开幕前，普拉蒂尼的故事又出现了新的续集。
这一次，他不再是被调查的人，而是反过来把非法和现任主席因凡蒂诺告上了法庭。普拉蒂尼在法国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因凡蒂诺以及两名前非法高层在2015年围绕那笔200万瑞士法郎付款的调查中存在恶意起诉。同时他还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非法赔偿他因为无缘2016年非法主席选举而遭受的损失。换句话说，那个曾经被用来清理旧时代腐败的调查，如今又被普拉蒂尼指控为一场新的权力清洗。真相最终如何，当然还要等待司法程序，但这个最新的进展至少说明了一件事，2015年的那场地震让瑞士修了法，非法换了人，世界杯改了投票规则。但正如贝里曼退休时说的，这个案子还远没有结束，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只要世界杯的商业价值依旧巨大，只要全世界的球迷依旧是那么狂热，只要权力还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个古老的诱惑就永远都不会消失。